还没有放弃哈，这样啊。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可以吗？听得见吗？今天没有这个 PowerPoint， 然后没有 projector， 所以你们要非常非常的专心啊。这个经文你们要跟着，好不好？啊，听不清楚的眼睛不要闭上，看着我，不然就很容易就非常认同。啊，我讲什么你们就一直认同，其实是睡着了哈，啊，所以要很小心。再过一个星期啊，再多一点点，我们知道是什么新年了，对不对？今年新年是什么年啊？
猴年。
猴年，谁属猴的？哇，没有人属上帝，都属猴子。圣经里面讲，我们是属神的，神的百姓，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你们的神，他没有讲猴子是你们的神，你们要听。你等我第十年的时候，我开始对我的会友，上个星期讲到的时候，我说谁属猴子，没有一个人敢举手。我说真的，你们慢慢已经学习到谁是你的主，谁是我们的主。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生命记第六章，也是耶稣基督非常强调的一个经文，并且引用来提醒当时的基督徒。在六章里面也给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重新去思考什么叫尽心尽力尽性去爱神，盼望生命转折的提醒。也在新年里面我们会做很多的决定，而这些决定就让我们看我们把神摆在什么地位，让我们更懂得在神的面前明白我们的身份和我们的使命。好，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再次感谢你，你在这末后的时代，你呼召我们为你做见证。主，我们有很多的亏欠，但是我们仍然相信你与我们同在，你赦免我们。当我们愿意跟随你的时候，当你的百姓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让你的话再次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也保守孩子所说的一切话，洁净孩子心里面的一切动机，叫你的话被传开，你的百姓得益处，你的名得高举，得荣耀，得颂赞。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有机会坐飞机，无论是国内国际，而当这个飞机要起飞的时候，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所以飞机要飞的时候，你知道就有播放一个安全的视频，对不对？这安全的视频干嘛？啊，提醒你我有一些当飞机发现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应该做什么？他教你怎么扣安全带，他教你怎么用这一个氧气带，他教你怎么帮助孩子。但你会注意，很多时候当在播放这些的时候，经常播放，我发现我们旁边的人、前面后面的人都在做什么？看其他的东西，这里摸摸，那边摸摸，没有人在听。但自从马航370发生事情，自从德国翼这个撞毁的时候，现在大家很注意听，听得很清楚，还怎么绑怎么拔。特别你搭马航的时候要特别听清楚怎么做。很多人觉得我不需要了，我很清楚了，我很明白了，我不需要再看。而很多时候生命的转折里面，不由得你我说，哦，我清楚了，我明白，我怎么做准备，我怎么做预备来面对我生命一些的转折。这也是摩西在生命记里面提醒以色列的人百姓，提醒他们，这40年过去，今天你们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40年，摩西讲的40年神的道，不断的提醒，不断的申诉，不断的强调，以色列人听了吗？你我听了吗？摩西语重心长地说，这是耶和华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在6章1节3节的时候很清楚讲，你们要听，要谨守遵行，才有第4节。所以6章一开始的时候，摩西就讲典章、律例、神的诫命，我们要听， 我们要谨守遵行。以色列啊，你们要听。信徒们说，我上了主日学，我每个礼拜查经，我非常了解神的话语，我非常了解神的典章、律例、诫命，但有没有听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到底神要以色列听什么？什么是听？使徒约翰在拔摩岛的时候，奉圣灵的名写了七封信给小亚细亚的教会，无论是别加摩、加美拿、菲拉铁菲、以弗所、沙迪，我们看见这些教会里面，每次讲完吩咐诫命的时候，后面他说一句话：凡有耳的，你们都要什么？听。谁没有耳朵？为什么要讲这句话？换句话说，听是一个有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而这个听就提醒我们的态度，提醒我们的专心，提醒我们的专注在哪里。你可能有听见，但你不一定会有行动，这不叫听。如果我们看这一本书的背景的时候，我们刚才讲了，这是一个四十年过后摩西要对以色列人讲的一番话。而在几个月讲的里面，我们知道生命记是旧约的书信，旧约生命记这一个句话，就生命记叫说话， It's a breath， 神说话。然后如果你看希腊文翻译的时候，英文就叫做 Deuteronomy， Deuteronomy第二次，第二次说话。你可能说，哦，第二次再重新重复，没有错，是重复，但绝对不只是重复，而是在讲解释。第一次没有被听进去，第一次没有被遵从，第二次再讲多一次，是在解释。摩西在解释什么？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仆人，神给我们机会再去听。我的女儿每次上学回来的时候，她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她两个袜子丢起来放在客厅的中间，就让这个味道慢慢散开。学校热天回来的时候，这个味道散得更厉害。我跟女儿讲，我说爸爸再给你机会，我第一次听，你把你的袜子拿去后面洗。我知道了 ，Baby， I know， you know， but you're not doing it。第二次、第三次，我就把这两个袜子偷偷的走到他后面，塞着他的鼻子。Oh， very smelly。我说是你的味道，我就塞住他。我说以后你回来再这样做的话，我给你第一次，给你第二次，我比神更有恩典，给他三次机会。所以他以后回来的时候，他看我有没有在家。如果你看生命记，如果是第二次说话，是第二次在解释，但地点在哪里？民数记二十六章的时候很清楚的讲，是摩西还有祭司以利亚撒在摩亚地，就是在耶利哥城的相对面的时候，来数点百姓以色列。而这个地点就是在摩亚地的对面的耶利哥的地方。时间四十年，刚才我们讲了生命记第一章里面就已经讲的是第四十年。摩西讲了几个月的律法，就是整个生命记里面所要记载的四十年。今天有多少人人生里面四十年在旷野里面？四十年有多少个人有四十年？去年我们送走了几个离开世界，有一些还不到四十岁，有一些刚刚过四十岁。今天我们的年日在神的面前只不过是过去的烟雾。今天你我有生命气息，都是神赐给我们。而你注意看，有整六十万的人男丁，在过去四十年全部含不浪谁吃掉。 没有一个存留。而这四十年里面，以色列人很清楚，他们要上迦南地，神应许。而第二次百姓数典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实，是什么事实？在二十六章民数记里面，他说在数典的里面，就是摩西跟以利亚撒。不要忘记，亚伦第一次数典，第二次是他的后裔以利亚撒，也是一个祭司。在数典的当中，没有一个特别提到，没有一个是摩西还有亚伦在西乃旷野数典的时候，有两个人，哪两个人？没有死的，在整六十多万里面，只有两个人没有死掉的，继续留着做见证的，一个叫加勒，一个叫约书亚。我大儿子叫加勒，老二不敢叫约书亚，不要全部挤给罗马有翻杯给他眼睡油。你们孩子有没有人叫约书亚的？没有叫，赶快生一个叫约书亚，但记得要生男的才可以叫约书亚。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以外，没有一个存留，没有一个生命存留。照着神的话语，每一个都死在旷野里面。百姓被数点最主要就是预备，百姓被数点主要就是要征战，百姓被数点就是要预备得迦南地，这是神所应许他们的，就是要去的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不再是在旷野，不再是在深山野林，已经不再吃玛纳，他们要进入迦南地，吃那迦南的果实，有冬瓜，有西瓜，有南瓜，有哈密瓜，没有北瓜。而神所赐的迦南美地里面，他们有自己的田地，他们可以建自己的屋子，他们还有自己的出产。以色列人非常兴奋，要进入这个迦南地，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但是以色列人被提醒，在生命转折的里面，摩西有话说，摩西圣灵对他们有提醒有话，这个不是一个交易，这个是一个约定，这个是一个生命之约。弟兄姐妹们，我不晓得今年可能很多人有生命的转折，可能有人要做公公，要做婆婆，有人可能做父母亲，有一些人可能要做丈夫，要做妻子，有一些人可能要搬家，可能有一些移民，有一些人可能要回去中国，有一些人可能留下哪身份。而在这些的决定的里面，你生命有一个转折，你不能讲没有一样的，不一样，绝对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有没有听过这首歌？一起来唱。真的是不一样，因为你所面对的环境、文化背景，你所改换的你身份都不一样。而很多时候就在这个改换的里面，我们把神丢弃了，我们把神信仰放弃了，我们跟随当地的文化，我们跟着世俗的人民来走，我们忘记耶和华的律法，我们听不见神之前对我们所说的话。而摩西似乎看见以色列人就要犯一些很严重的罪，一些可怕的事情要发生，以色列人似乎还不知道，但摩西已经提醒他们，所以讲出的这些肺腑之言，第一就是要听。我的 PowerPoint 有印出来，然后今天你们没有机会看见。那如果你们去网上，听说这个弟兄会，文君弟兄会把它上网，你们可以去看。我也希望你们花一点时间，这些是我整理出来里面一些重要的资讯，我们可以作为参考，一起学习来敬畏神。好像刚才那首诗歌一样，听是一种领受，听是一个专注，听是一个预备，听是叫我们明白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要我去做，是我需要的责任，也是我的责任。摩西深刻有力的对第二代的他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这句话而已，以色列啊你们要听。你如果看这句话，人生的不同阶段里面，听什么做什么都在以色列人的脑海里面似乎都已经有一些的回忆。而在这关键的时刻里面，摩西要他们先注意， 如果你看文法上，我们翻译是以色列听啊，可是在希伯伦文，希伯伦的顺序来讲是听啊，以色列听是先听啊，以色列听是一个命令式，是一个要求式。你每次跟你的孩子，你有没有听见？你有没有听见啊？你的拳头还握得很紧。我女儿要我听的时候 ，Are you listening to me? I say you don't listen to me. You want me to listen to you? 两个扎拳头，两个都希望对方可以听见他的话，对不对？一次，一个母亲对她的女儿实在是没有办法，她说：“我讲什么你就听。”女儿看着她，什么都听。你叫我吃大便，我也听。妈妈已经讲我，你不要再问了，我讲什么你就听。听什么？很简单，注意听。听什么？就是爱神，就是爱神。爱神就是愿意行他的律法。耶稣说，爱我的就必遵行我的律法。我在澳洲，刚才讲在澳洲，我今年27年。我89年新加坡当兵的时候回来，我在这里读大学。我在一个教会服侍的时候，我认识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如果大家知道，那时候六四的中国同胞非常非常的穷，非常非常的苦，可以来到澳洲。不断的打工，不断的工作，我知道非常辛苦。我认识这一个某某的一位姐妹，她曾经是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成员，很爱主，很有心。当她来到教会的时候，我记得她是来求学，蛮年轻，她希望可以在澳洲拿到身份。但你知道，那时候拿身份也不是那么容易，很多的挣扎。可是她很有心，她教会的各种聚会，无论是查经班，无论是主日学，无论是祷告会，他都会来。而在分享的当中，他提醒我们神怎么使用他，神怎么用他。完美都不顶嘛，真的在玩云了。 OK， 等一下这个也一起拿走好了哈。啊，就直接用声音了哈。你这个在充电啊，我讲完了应该电都充好了。那时候我年轻，他也年轻，这个还慢慢低下来不给我讲。主啊怜悯我，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也不大知道。哎呀，真的是真的。所以我那时候我们彼此鼓励，在祷告会，在查经班，我们也彼此鼓励，彼此的支持。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教会帮助他写了一些信，安排他终于拿到身份。他拿到澳洲的身份，他多么开心！他又找到一份非常稳定的工作，在 Darling Harbour 里面卖一些的首饰，在店铺里面开张。可是自从他拿到身份过后，生命的转折一过后，我发现他已经不来祷告会了，主日学查经班也非常非常的有限。甚至主日崇拜他都非常赶，每次的聚会讲完道说完奉献他就不见了。有一次我抓住一个机会，就在崇拜聚会完的时候，他又要走的时候，我拉住他，我说：某某姐妹，你最近好吗？他一直摇头。高弟兄，我很对不起，我现在很难来教会了，我们礼拜天要 Darling Harbour 要开店铺，不能停的。我10点赶不过去，我每次叫朋友在那边帮助，但如果再这样长期下去，我会被罚钱，每关几个小时我要被罚钱的，以后我来不了。而那一次也是我最后一次见他的面。你可以讲我曾经爱神，我曾经服侍神，但是 当我们生命一转折的时候，我们把信仰已经抛出九霄云外。摩西在《生命记》里面，他对第二代，刚才我讲肺腑之言，语重心长，深刻有力的，他要做一些历史的回顾。为什么我们有今天？为什么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可以留在澳洲？我们有身份，我们有地位的时候，是不是更应该来爱神、侍奉神？我知道我们都很忙，我们有家人，我们有父母要带，但我们没有忘记，我们仍然有一位神在看顾这个家庭。你今天看多少难民从叙利亚、从伊拉克、从伊朗这些逃亡来到欧洲，逃亡来澳洲，最主要就是身份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可以安居在教会里面，在澳洲里面，并不代表是突然的，不是偶然的。我们在这里有一些的身份，什么原因？澳洲政府怜悯我们，是神透过澳洲政府给我们有机会留在澳洲。我们不要只是想到投资，我们不是讲到创业，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我不是说不能教导孩子，我不是说你不能工作，都非常重要。但有一个更重要的，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你为什么有这个信仰？生命记里面第一章第六节十八节，摩西先跟他们做历史的回顾，而历史的回顾里面，对第三十八年前神带领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跟他们讲，在来到何烈山，在一章六节里面，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三十八年前你们还记得吗？你们整群那时候为什么会来到何烈山？因为神有十个神迹是法老埃及法老让你们去，神开红海让你们过。你们今天可以来到这个山上，你们要记得耶和华与我们立约。弟兄姐妹，我们都在洗礼的时候，我们都说我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洗礼，你们要一心跟随他直到见主面。我们都跟神约定，我们都许下诺言，但走不走得完就看我们有没有听进去。摩西为什么要讲历史？为什么要讲历史？历史对我们的重要性在哪里？我记得2012年的时候，我去中国，然后我去中国的时候，特别去这个云南那一边。那我到机场的时候，有一位弟兄跟我讲：“高牧师，我刚刚换车，我现在不敢驾日本车。”我为什么？哦，现在中国人跟日本的关系非常不好，什么南京大屠杀、慰安妇啊，现在中只要有日本车，有些被砸，有一些你还看呢、啊。习近平跟日本首相握手的时候，那个脸很难看，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握手的时候，不是为了媒体的缘故，他的笑容非常非常的难看。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关系上？因为曾经发生的事情没有处理。而从历史的回顾里面给我们提醒到，我们曾经中国人被日本人残杀，我们曾经被人家欺负，而历史没有给我们答案。以色列人知道他的历史，以色列人知道三十八年前发生什么事，他们知道他们在埃及住了300多年，接近400年，他们受尽苦，受尽磨难艰辛，来可以来到今天的这个地方。历史对我们讲有很大的意义。我小儿子是拉小提琴，他非常喜欢音乐，可是他对我讲，他说：“爸爸，我不喜欢历史，音乐历史。”啊，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很好听，对不对？哇啦哇，他很享受。可是你讲到历史的时候，我说历史不错啊，为什么不好？啊，历史读是没关系，他叫我读 Aborigines 的历史。我说为什么 boring？ 为什么？那音乐就没有东西，就是吹那一条而已。不，我说，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号角声音吹的时候，耶稣才来。所以你了解一下历史也不错。怎么吹号角？那个声音听了可能有一点熟悉。耶稣再来，我们会认得。这整个文明在改变当中，我们不要以为 一些东西已经不再有。但如果你听见的时候，你要好像很容易睡觉，没有，它里面有很多的文化，里面有很多的创作，一些的文艺创作，不是单单吹而已。无论过去的历史是多么难堪，你我都会珍惜它；无论历史多么不好，不能抹煞，不能藏，而不断的被提醒，不断的被说，我们用一些的纪念字来纪念我们历史。我请问大家，今天在你们教会要成为会友，需不需要知道要不要读你们教会的历史？有谁知道这间教会多久？举个手。只有我知道，没有人知道。你们的创立牧师是谁？知不知道？全部懵叉叉叉叉懵。那就问你哪一间教会 4C， 就这样而已。多久？猴年。你说我不知道，但如果我们真的去问的时候，我的孩子，人家问了你的父亲是谁，我回来我就给他一巴，对不对？你连爸爸妈妈名字都不知道，你连这个创立教会的你都不知道。我不是说你要去高举人，但你最少知道这个教会怎么去创造起来。要成为我们希伯伦堂的会友，我们要面谈的、面试的。你说有什么了不起？又不是什么 club， 吃午餐又不是免费啊！参加会友还要考试，还要面试，搞什么高牧师？我才不去你教会。不是你要来参加，但是每一个人有责任。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属于一个教会的时候，你在那边服侍，你明白为什么你这样服侍，你明白以色列人摩西要讲历史，主要是要提醒我们的神是一个信实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是一个恩典的神。他不讲大话，他不讲假话，他讲的就说，他讲的就做，他讲的就应允，他应允的就实现。神答应把我们领到出埃及要入迦南的时候提醒我们，而今天神把这一块地摆在我们的面前，知道是一个迦南美地，我们要进去得这一块地，是曾经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而这700年前对亚伯拉罕所说的，今天1400年、1300年主前仍然有效，神仍然要带领我们走过去。所以为什么你们要听？不是你们自己做了什么得到，完全是神给你们的。如果是神，天与地都是耶和华所造，地与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耶和华，我们是谁？我们只不过是承受者。如果是承受者的话，你要听，在这一块地里面你们要遵循耶和华的话语。第二是行，行是一个经历，你怎么去经历神的同在？你怎么去经历神的信实？你怎么去经历神对你的爱？一个爱神的人是一个实际行动的人。以色列人很清楚，当我爱的时候，你是一个选择性，你是一个敬畏性，你是一个顺服性。所以 Shama， 你们要听的时候，听字 Shama 希伯来文的时候是有带 consent， 有带顺服，有带愿意，有带服从的这种的成分里面。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神耶和华。而尽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全部付出一切，你要尽你的力量，你要尽你的心，你要尽你的心。心是思想，但你懂吗？当保罗在讲心的时候，你们要存这样的心与耶和华同行，与神同行的时候，这个心字是有意识形态，有讲出你开始可以看见一些的行动，已经在表彰你心里面讲什么。心是在讲一个理性，我用一个理性来爱我的神。性是讲一个生命 passion， 你的情感。你要尽性，就是用整个生命你的情感来服侍他。你会发现怎么神要求那么多，怎么可能做到。而力量是超过的意思，当你尽力的时候，力量是一个超过，是一个财产，你的恩赐，因为都是耶和华所给的，而毫无保留的。当我们在讲这是尽心尽心尽，你会发现 是从内到外，从你的心，从你的情感，最后你付出的力量，你的行动对我说你是一个爱神的人，你的行动对我说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的行动对我说你是一个爱教会的人，你的思维，你的情感，你的力量，你用出去。弟兄姐妹，不只是当教会服事，我绝对不是讲你每天在教会就是尽心尽心尽力，我是讲在我们的家庭。所以摩西没有停在这里，他继续讲下去。等一下我们看到在家庭里面，在工作里面，在我们的教育里面，我们都要尽心尽心去爱神。你会发现整个希伯来人的人观是一个整全性的 very fulfilling。 而这三方面不断的在解释如何去爱神，他们讲到一个统一，还有一个同一，当中有一个叫大同，是吧？你怎么整个人来爱神？因为你我的存在是神，你我的存在在乎他。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在乎他，唯有他，唯存于他。爱神的方法是一个全面性的生活，不但是在我们的工作，不但是我们的家庭婚姻，不但是在我们教育第二代，无论是我们学习学校生活，都讲到很重要。你懂今天要教导小孩子不容易，很多的挑战。我们面对第二代的时候，我们要把话语，不要忘记摩西120岁，要对着这一代刚刚出来40年过后，有一些才40、50岁，有一个这么大的鸿沟他要补足。仍然是用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超时代超空间。但今天我很有挑战性的，我们的孩子在学校学的东西，很多时候回来他会跟妈妈讲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很多时候他要求这个好像不当心。我不晓得我们今天有没有人穿耳洞，我女儿 去年为了穿这个耳洞，我们家里起了很大的风浪，但风浪耶稣平息了，最后两个耳洞穿了就没有风浪了，因为风浪从耳洞冲出去了。他不久上课的时候他说，爸爸妈妈我要多一些耳洞。我说你要多几个？要多3个。我说为什么？我的朋友多3个出来闪闪发光。我说干脆你那一个耳洞大一点啊，你放一个更大的，闪的不是更厉害？不可以会整个掉下来，所以我多穿几个。要不搞错啊，我说这个世代是一个什么世代？干脆我买一支针你自己刺吧，你想哪里有洞你就自己刺。我们发现我们在一个世代里面不是那么容易，所以神要提醒我们，今天人怎么被处理好，神的话语要先进去，你的心需要有神的话语先。所以摩西在6章6节里面，今日今日我吩咐你的一切话你要记在心上，你的心要先有神的话语，你的行动才可能做。千万不要以为说，如果我拿到这份工作的时候我会更爱神，如果我拿到身份的时候我会尽力服侍神，声音都没有了。今日你今日就记得神的话语，而加上愿意的心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应用在身上。6章7节里面他说，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殷勤。今天我们的教导是不是只能在教会里面讲？今天我们的崇拜是不是只能在教会里面讲？今天我们这些话语回去有没有可能应用在我们的孩子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孩子身上？而我们在工作场合里面，我们有没有可能继续的应用神的话语？这些都是你我的挑战。但我相信我们越应用神的话语，神给我们更多的能力，懂得怎么去，我们才能有灵命长进。没有错，我信主过后我有神的生命，但这个灵命需要长进，需要不断的增强。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讲可以做，我们出去外面仍然可以行。而殷勤教训里面是说可以做到的，而特别这个殷勤在原文里面是把刀磨利。你把刀磨利是什么？通常是长肌肉，长 鸭肉，斩狗肉啊，对不起，斩牛肉，对不对？中国人吃狗肉的哈，所以那现在不讲了。所以这个刀磨砺的时候，是用在孩子身上。你需要把神的话语怎么磨清楚，怎么来教导你的孩子，怎么让他的生命品格在神的话语里面被磨起来、立起来，可以行出来。而今天我们都要花很多的精神，我们要以身作则，不是以身作贼。我们要懂得怎么自己磨好自己的生命，才有可能去影响别人的生命，我们才有可能说下一代可以看着我们，可以继续承受这样的一个信仰。我普通话堂有150人，我们小孩子刚才我问其中一个在负责的，我问他说你们孩子有多少人，他说我那一班有10几个，我说全部加起来有多少，60多个，50多60多，差不多我们教会整个的差不多60多人，但是普通话堂或者是国语堂他孩子们占80%。但我要讲的是，当这些孩子进入中学的时候，已经不再回到教会，孩子小的时候父母亲可以带进来，可是当孩子进中学的时候，这一个生命转折的当中，我们就失去孩子。而我再算一算，我们普通话堂进入中学的年轻人差不多有16个到20个不来教会，而妈妈却没有能力来帮助这些孩子在生命里面来成长。很多是有一些是长老的孩子，有些是执事的孩子，有些是我们事工委员的孩子。弟兄姐妹们，我要跟大家讲，我们会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自己扪心自问，俯心自问，我提醒我自己，我是一个传道人，我的孩子如果不去教会，我何来的信仰？我何来可以传神的道？我何来可以服侍神？如果我自己的孩子，所以很重要，神提醒我们，你不要只是可以有自己话语可以教导，你要殷勤教训，你要不断的磨你的刀，你不断的要磨砺，怎么来塑造你的孩子。我跟我师母不只是在日常生活里面教导孩子们一些的生命之道、品格之道，教导他们圣经一些的原则，但是我提每一次我们有机会一起祷告吃饭也好，分享也好，我会孩子一定为孩子祷告，为他们信仰，为他们跟随神。你什么时候谁可以为你的孩子祷告？我记得我在读教牧博士的时候，我的属灵牧师提醒我们，谁会为你的孩子祷告？弟兄姐妹，你跟我讲，谁会为你的孩子祷告？我不是说不能为你的孩子祷告，谁会天天记得你孩子的需要？但今天我们重视孩子读书非常好，我们重视孩子考大学得好的工作都非常好，但没有信仰。耶稣说你不要为我哭，当耶稣背着十字架的时候，多少妇女在后面哭，耶稣说你不要为我哭，要为你的儿女们哭。有时候我在想，我们都可以考进非常好的大学，我们都可以受非常好的教育，可是我们的孩子们却不能考进神的国度。不久以前，澳洲有一个墨尔本人叫 Jake 18岁而已，买了一张单程机票就去到叙利亚伊斯坦布尔土耳其，然后进入叙利亚，在那边发起伊斯兰国的战争，在那边挑战要攻击澳洲人。当这个父母亲在墨尔本看见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伊斯兰教徒，而且这种恐怖主义的时候，他心里面说 I don't know. Do you know your kids? 弟兄姐妹们，父母亲们， Do you know your kids? 你真的了解你的儿女吗？我不晓得有一天我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如果在电视荧幕出现是一个恐怖主义者，你说不可能， 你千万不要讲不可能，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讲不可能。那发生的时候，你只能讲什么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about tomorrow. 你可以知，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但你不可以不知道你的孩子。犹太人把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六章四到九节里面叫西马，注意听是沙马 SHA 西马 SHEMA， 而西马就是一个第一要紧最重要的诫命，耶稣基督强调第一要紧，而这是以色列人的信仰中心。而以色列人到今天，直到今日，只要你是犹太人，你每天早晚在安息日里面睡觉之前起来之前一定要读虚马六章四节到九节，一定要用虚马来祷告。我工作的时候有一个犹太人，星期六是不上班的，不能上班，星期六是他们的安息日。有时候我们排不到的时候，真的要排他的时候，我说为什么你不能上班，他说星期六不能开灯，不能开车，什么都不能开。这样我说你做什么，星期五就开着，十二点就咳咳咳咳，车就咳一直发动到星期六早上，他就把车架来。这样我说你怎么架回去，我要忍耐到星期天早上再开。你看他们守律法守得那么紧，但当然他不知道在说什么，他只知道不能，这个是他虚骂他需要做的事情。爱神是从家里开始，弟兄姐妹，我再说一次，你爱神是从家里开始，不是从教会开始，因为这是圣经话语，是从家里殷勤叫直到城门口。当你去看这一句话第九节，去到城门口的时候，八节九节，系在手上，戴在额头上。我犹太人的朋友，他早上来的时候，他会带一条东西，然后他躲在他的就是读虚马了。他不吃早餐的，他一定要读完。你懂？我问他，我说你那一盒东西带在上面的 ，$350 Australian， 哎，这个是十六年前的价钱，加上 CPI， 加上人工，现在可能要500块。就那几句经文，他需要做，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在城门上，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城门口的时候，你说哦，城门城市，对，城门口是见证的地方，城门口是大众的地方，城门口是大家在聚集的地方，是决定的地方。你在城门口，在家里所做的决定，在城门口要做一样的决定。你不能讲我在家里教孩子怎么爱神，我去那边自己讲谎话，讲粗话，讲不爱神的话语，将毁灭的话也不会的。你在做什么？从家里的门框开始，直到你走到波阿斯，怎么把路德娶回来，怎么在众人的面前拿他的鞋子来做一个约定，今天我娶路德，你们大家都见到是在城门口做的。以色列人很清楚，在家里所做的必须在公众所做的是一样。弟兄姐妹们，不容易，心要一致，心跟口虽然差不了多远，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摸着心肠，昧着良心做很多事情。我不是批评人，我不是论断人，我提醒我自己，我每次讲到我都提醒我自己，每次我站在讲台上面，我有很多很多的愧疚，我自己也不是做得很好，我自己有很多软弱，但我什么时候求神给我更多的力量来做，最少我自己的孩子如果我也教好来，我才有可能去帮助别人。我们宣道会经常有孩子奉献礼，每次孩子奉献礼是我最挑战的时候，为什么？每次他们以为这个仪式就是神有特别的祝福在孩子身上，不是的。奉献你是给谁？不是给孩子，是给谁？给父母亲的，是 提醒父母亲，你怎么教你的孩子这个奉献，你怎么奉献给神，说我要给神使用，我做那么多奉献里面只有一个家庭的孩子继续来教会，很多连父亲都不来。第三，看，注意，爱是听是领受，行是经历，看是选择。那摩西讲到最后几篇章的时候，来到第三十章，他说：“看呐、啊，我今天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我今天将生与死、福气、咒诅放在你们的面前，你们自己选择。”给以色列人说，绝对清楚，绝对明白，你们看得很清楚。那四十年前死的人，你们都看见了。而这一个时候关键地点，你们愿意顺服神，或你想背逆神，你做一个选择。你听从神，神就与你同在；你背逆神，神不会与你同在。我再说一次，弟兄姐妹们，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想灭着良心，不想遵行神的话语，我们要神的祝福，绝对不会有。扫罗王背逆神，神的灵离开他。以利撒母耳记上，他不愿意遵从神教导他的孩子，神的灵离开，所以他的儿子叫以加伯，神的荣耀离开。以西结看见神的灵离开神的国、神的教会、神的圣殿。弟兄姐妹们，如果神牺牲他自己的儿子都不愿顾，因为罪的原因，更何况他自己所建的教会。今天教会如果不爱神、背逆神一样的，我们所看到的悲惨的就是这些旷野一个一个死在里面的人。今天你看到你的舅父死，你看到你的姨丈死，你看到你的叔叔死，一个一个倒在旷野里面，那种惊心痛魄。弟兄姐妹，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仍然会看见这样的事情。今天我们还有机会，当这个救恩的门还打开的时候，神还存留给我们一扇门，还有福音可以传，还有可以有讲神的话语，让我们抓住机会，让我们让更多的人看见神的话语，愿意选择生，愿意选择祝福，来赐福这个地。而摩西最后在讲的时候，他说，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是独一的主。独一的主有不同的解释，有一些人说是一位神，有一些说神的合一性，但是普遍的神学家认为独一的主。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最好的解释，唯独耶和华是神，唯独，不是一位神，有一位神，只有他是神。这世上都很多假的，而生命记里面四章摩西已经讲了，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别无真神。使徒行传提醒我们，世上没有之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没有，只有一个名。刚才我们唱的也是讲耶稣基督的名，唯一一个名。除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 ，God, small God。生命记第八章十九节，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我今日警戒你们，弟兄姐妹们，非常严厉的一个话语。当我们在宣讲神的话语，绝对没有妥协，你遵守，我们就得生命；我们悖逆，就得灭亡。我们的神期待我们更懂得去顺服他。神对你我也有期待，在这个生命转折的里面有很多的提醒，让我们都选择依靠他、敬畏他、认定他。在我们生命里面，记得听的领受、行的经历，都讲出耶和华爱我们。我来澳洲27年，从刚刚我成为一个小伙子，虽然现在大伙子，特别是重量大了很多。来的时候我没有自己的家庭，我没有自己的屋子，我也没有自己的车子， 今天神给我一个非常美强壮有力的太太，我只能用横抱，不能用直抱，我能力有限，不是我自己求神赐给我，也给我三个孩子，老大老二老幺，每个都有不同的挑战，我不敢辜负我们的神。我每次行为上思想上开始有复杂的时候，我提醒我自己，耶和华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他。 Amen。